大家好，我是于是。
大家好，我是静飞。
今天是我们乒乓台的一期特别有意思的番外节目。
对，
然后我们要说的这一部呢，其实是今年的春节贺岁档当中议论的特别多的一部电影，叫做热辣滚烫。
对，今天呢，我们的节目里面请来了一位非常特殊的嘉宾，就是 Daisy。
大家好。
我先来说一下，就是Daisy 呢，其实我认识他，但是他不认识我，是因为大概好像两年前吧，那个时候还没有疫情，是因为有一个朋友他正在练拳，然后呢邀请我去一个女子拳馆，这个女子拳馆的主理人是女生，然后她也只招收女性的拳击学员，去拍一个纪录片的素材。所以当时呢，我就带了一堆设备，就在一个下雨的天跑到那个拳馆去了。然后去了以后发现这个地方跟我想的不太一样。
怎么个不一样？
是的，就是首先她好像就是杜绝男子进入，有这么一种气氛在。然后第二个，我记得那天其实是有比赛的，是一个
他们喷有每年有四场
啊，我就是
你是专门挑的那天去的吧？
是的，是的。当时我就对 Daisy 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因为他当时整个人在旁边气势惊人。我当时就在想啊，这个人看上去已经打了很多年拳了，他看上去应该是很能打的样子，
很大的样子。
对的，对的。那个一开始的时候，大家还没有进那个场子里面去的时候，就在旁边做热身嘛，有很多人在那里跳绳啊，然后对着那个金丝链啊，就是打呀什么的，然后
空击啊，因为一般比赛前我们的热身会是空击，还有教练会手把，然后跳跳绳，就是让你的身体动起来，然后你上了场之后的心肺啊什么都可以跟上。
他说哦，其实我当时学拳只有两年，
对
吧？但是看上去是个老手的样子。
这是怎么做到的？
不是，可能因为我年龄比较大，然后我自己创业有10年以上，就是跟那些小孩子可能就是说心态上面会不太一样，而且其实我觉得年纪大了之后人会比较稳一点，就看上去可能跟那些就是年轻的20岁左右的女孩子会有点区别吧。
确实确实，我当时也是这个感觉。我觉得 Daisy 可能是一个有故事的人，所以今天一定要把她请来跟我们讲一讲你的故事。
我之前也有听过他们那个拳馆的老板他的一段播客，他会跟他的学员们讲练拳其实是在练心。我觉得这句话讲的是挺到位的，就是跟你刚才讲的那个是一样的，
非常到位。
所以回到这个电影啊，就是我想问一下两位，跟这个电影当中有哪一些部分特别有共鸣的，可以我们先说。
你先说吧。
我先说啊。
好，
看了我特别共鸣的就是他打完比赛出来，然后雷佳音在那边等着他，然后问我们一起去吃饭，去吃
牛
蛙，
牛蛙那顿。
然后贾玲说我不爱吃牛蛙，然后确实你也挺累了啊，我们换别的或者改天。然后贾玲来了一句看心情就走了，我就觉得这个是很棒的一种感觉，你知道，当初他是为了他跟雷佳音刚认识的时候，他是就是附和他，他说我爱吃牛蛙，我要吃牛蛙，我要吃辣的，他不能吃，但他会说好吧，可以。那就是一个他没有自找到自己的那个位置，他不懂得拒绝别人，但是他通过拳击之后他强大了，他并不是说他多能打，因为毕竟就是职业和业余还是有区别的嘛，但他自己的心变得强大了，他能懂得拒绝别人，是一种就是思维模式的转变，我觉得这是让我比较触动的。我觉得女孩子最重要的是就是说要独立，要懂得拒绝别人，知道自己需要的是什么，而不要去一味的盲目的去附和别人。大概就这意思吧。
就是去迎合别人是吧？
对。
Daisy 是这段，那静飞老师呢？
我想想啊，我看这个电影可能和大多数人不太一样，因为我刚才也在跟 Daisy 说，我说我看这个电影的时候哭得好惨，但是我是因为看了它，我想到了一些自己的事儿，就是和这个主人公的遭遇没有多大的关系。我是觉得那个电影其实可能和大家期待的不一样的是，它花了好长的篇幅在讲一个人的状态，就是它不是减肥的过程， 或者说是打拳的过程大加渲染。其实打拳的过程可能只占了这个篇幅的三分之一，
就是我看的时候就跟你讲嘛，我看了45分钟了还没有进入正题，我好着急。
就是我们是抱着这种期待去的，对吧？嗯，我们是想看他怎么流汗，怎么训练，怎么变得越来越强的。
嗯，
结果他花了好长的时间在讲他之前的那个状态，然后那个状态确实非常打动我。我反而是觉得就他是体重200多斤的时候的那些就是遭遇，还有他的那个心理状况，还有他的生存状况，我是觉得有某种跟我似曾相识的地方的。
就你这么一个小身板，你怎么跟一个200多斤的胖子有了那么多共鸣呢？你说具体点行吗？
就是首先我觉得这个时代我们每个人可能都跟体重做斗争。
嗯哼，
不管你是200斤，你现在还有什么好女不过百，哎，过对吧，90几斤的人见到我就我胖死了，就都是这样的。就你能说什么，对吧？对吧，你就觉得很荒谬，但是你又没有办法去对抗这种东西。
嗯，
然后第二个我觉得其实就像刚才 Daisy 说的，就是这个女孩子她不懂拒绝。我觉得我看了这个电影，我突然意识到其实我们都是这么长大的。
嗯，
我们会无限的去迎合别人，然后我们会默默的就是去忍耐别人对我们一些很粗暴的言语，甚至就是很漠视啊，或者他根本就没有意识到他伤害到了你，就是这种状态我觉得太熟悉了。
嗯，
是这种状态勾起了我的很多那种心理的回忆，然后我就开始狂哭。嗯，
所以你从前面就开始哭了。
就是，对，我是从前面就开始哭了。
我当时看的时候旁边坐了一对夫妻，中年的男人，一开始电影刚刚开场的时候他在玩手机，他在打游戏。
嗯，
被我很嫌弃的制止了。嗯，然后呢就是大家开始看电影了之后，
薛之谦那是。
然后他比我早哭
啊。真的？
对，他那个就是在进入到就是尤其是在后半段的时候。
嗯，
我就觉得他在不停的抹眼泪。
嗯，
就当时我就很想采访他，我想就是你怎么会这么的动情，就比他的老婆还要动情。
嗯，
他老婆的反而就一直沉浸在那个喜剧的气氛当中，一直会推他说哎这里好好笑，这里好好笑。
是他俩看不到一块儿去。
所以我是什么时候呢？
嗯，
我觉得我是在看到他第一次上台打了之后，打完了之后跟那个对手抱了一抱。
嗯，
然后两个人说了个辛苦了。
嗯，
就是我看到那段的时候我突然被打动了。
嗯，
就是说有很多的时候，比如说你说的那种每个人在生活当中会有的那种境地，但是你往往是找不到一个伴儿的。然后拳击手这样的一个身份跟你对手的那个人，其实他在某种程度上是在帮助你，是在配合你。
嗯，
甚至把你打得很惨，把你打得那个流血个牙齿都飞出去，这些可能在某种层面上反而是成全你。
嗯，
我觉得就是在那个时间点贾玲被他打倒在地的时候，他不是有很多的闪回吗？就是那一段的闪回当然是这个电影最高潮的一个部分。但是过了那段之后他跟对方讲嗯辛苦了，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觉得有人能够陪我走过这一段。
嗯，
假如我想吃苦进入到下一个阶段的时候有人能够陪我这样走，
嗯，
我觉得那个是很棒的一个感觉。
嗯，
其实拳击手基本上都台上我们可以拼着命的干。
嗯，
台下我们都是朋友，真的是这样。
嗯，
就是以前我教练说过一句话，就是你在擂台上你不全力以赴的话其实是对你的对手的不尊重。
对。
嗯，我觉得那个电影里面也说到一句话，就是乐颖嘛，那个主角跟他爸爸吃饭的时候他说拳击挺有意思的。
嗯，
他说就是你看两个人都打成那样了，最后呢两个人还能拥抱。其实他是说了这么一句话的。
对，
因为拳击它其实就是个游戏，我是这样看的，它是个很暴力的游戏。
嗯，
但是它跟生活的暴力有很大的不一样。
嗯，
生活的暴力是没有规则的，其实你也不知道
是笑眯眯的。
对，就是就像他的那些遭遇一样，你就是不知道向谁去挥拳。
嗯，
生活的这种暴力和情况。所以我就觉得因为大家可能就是会觉得说拳击就是看上去打得很暴力嘛，像我这种拳击小白啊，就是小的时候比如说看电视里面就是拳击这个运动刚刚被介绍进中国的时候，你会觉得他们为什么会打得这么惨，就是动不动就是眼睛这边乌青，然后流鼻梁被打断，然后都有血，但是再怎么打你会觉得 它是一个有规则的游戏，我在这个游戏当中我好像是能够获得某，就是我把对方打成这样，但我对对方是没有恨的。可是我在生活当中，如果我面对这样的暴力，我心里有很多恨，我不知道要怎么才能去化解或者去超越它。
拳击有一个说法就是绅士的格斗，
嗯，就是它有一定的规则，
它有一定的规则，它又和 MMA 不一样，
嗯，
因为 MMA 会更加血腥和暴力，但拳击它在擂台上它是有一定的规则，然后它又是只有六种拳法，
嗯，
然后是一个头脑情绪技术的对抗，
嗯，
比如说打架或者它是带有恶意的，
嗯，是，
但是你在擂台上它是一个竞技运动，它是没有任何的恶意，大家只是谁赢就只有这一个目的，就没有恶意，然后还有裁判在那边是可以防止一些比较龌龊的那种小动作，
嗯，
是很公平的一件事情，
是
感受是不一样。那你接斗的话，就是你跟谁有仇，你接斗那完全就不一样，
两码事，各种阴招都使上，
对，
就两码事，
就是这种擂台会更公平一点。
是，所以就是像于诗老师说，他到了最后去拥抱对手那个啊，他确实是一种就是游戏的精神了，
嗯，就是人要有伴儿，嗯，人要有伴儿，不管你是去打还是去抵抗还是去什么，就是这个伴儿其实非常的难得。有的时候我们去参加一个体育运动，就是为了去找一个这样子的伴儿。因为前面一直听 Daisy 在讲这个规则啦什么的，我想跟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你是在一个什么样的人生阶段开始接触到这个运动，现在又有了一些什么样的心得，所以才会跟这个电影有那么样子的一个默契。
接触拳击比较老套，就是在和我前夫不愉快，就是离婚边缘的时候，然后因为我太胖了，其实我那个时候也要90公斤哦，
嗯，
然后一直被人指责，哎，你太胖了，然后所以你家男人就不要你啦，然后就是其实
说这种话的人我都很想打他，
但是这是一个没有办法的一个社会问题啊，就你长得很胖的时候你的状态确实不好，而且这个社会其实对胖子是真的不友善。
没错，
我就打一个比方，我有一次我就唯一感到我胖子就是很自卑的时候是坐地铁车厢晃了一下，不小心踩到了旁边一位女士，
嗯，
我立马跟她说对不起不好意思，然后她就在那边那眼神就翻着白眼在鄙视你，然后说你那么胖还出来干嘛
啊，
竟然会说这样的话吗？
对，然后在地铁上我就跟她，我因为性子比较要强嘛，就说我已经跟你说对不起了，我也不是故意的，
嗯，
然后她就那边跟我吵，但是你没有人劝架
这应该就赤裸裸的身体重歧视吧。
对的，我觉得就是一个对体重的歧视，因为你很胖的时候你整个人看上去就像黄，咱们说像黄脸婆一样，然后就是老很老，就甚至于我说跑出去，就是我跟我前夫一起出去的时候都会有人把我认作是就是觉得你胖嘛，就是有点就觉得看你的眼神，你和他不是男生状态比较好，老婆状态不好，他们看你们的眼神都是不一样的，
嗯，
啊，这没有办法，这些社会问题嘛。然后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选拳击，
对啊，为什么呢？
我可能是百万美元宝贝的那部电影在我心里面有一点的就是影响吧，
嗯，
播下了一颗种子。
对，
好早的电影了。
然后在我小时候十几岁的时候，我又特别想去学空手道，但那时候父母不同意，然后自己也没钱交学费，就把这个事情给搁置下，然后等到那个时候就想着减肥。我一开始选择跑步，那体重太大我不知道，那又没有任何的运动的基础知识，把腿给跑裂了，膝盖下面胫骨就是跑出一个缝，
我天
哪，
然后真的是一个月的时间我都没有办法好好走路。婚姻遇到问题的时候，你内心的那一种压抑，
嗯，
那一种感觉你是没有地方去发泄的，
嗯，
那个时候而且你想给自己改变，是否能去挽回你的另一半，那我就选择了运动减肥。因为毕竟我们在认识的时候我的状态也不是这样，只是后来变胖了嘛，
嗯，
然后就后来就瘸着腿去了毛毛那边的拳馆，
嗯，拳馆，
然后我记得很清楚，那个毛毛他还真的是没觉得我会过去练，然后就是我就问了一些情况，然后他说哦等你腿好了再来吧然后没想到我后来 过了几天我就直接报名了，然后腿好就去练了。它是一个让我入门就是了解拳击的一个地方，而且都是女孩子，
嗯嗯，
但女孩子和女孩子之间的就是交流就会比较的坦然吧，就是没有男生介入的情况下就怎么分都 OK 了，然后大家都相互理解、嗯、所以我觉得那里作为一个就女性一个拳击开始的地方是真的很不错。
嗯，它会让你比较放松吗？是吧？
对，
其实那个氛围挺好的。
对、嗯、因为我们的传统教育就会让我们觉得有时候男性在会不习惯，
是
因为我们中国人嘛，就是和西方人还是有点不一样的，我们教育背景啊、嗯、包括文化背景决定，那大家会在这个环境里面会比较放得开。
嗯，
所以说在那边的两年时间我觉得还是很愉快，还认识很多就是年轻的女孩子，因为毕竟年龄比较大了嘛、嗯、然后我的闺蜜她们都已经是啊天天围着老公和孩子转，父母那她们就是二十五岁二十二岁的女孩子，我们可以一起出去看电影旅游然后吃饭，就觉得很好玩，要一起打拳然后一起交流，然后接着嘛就开始喜欢上拳击了。但是其实我觉得对我来说整个学拳的过程当中对我帮助最大的是在阿布拉斯的 Coach AB，
嗯，
他是一个美国教练，
嗯，
我觉得他对于我来说就好像百万美元宝贝里面的那个女主角的他的教练，
就是那个主角伊斯特伍德扮演的那位教练。
对，我就觉得他们真的是就是很睿智的感觉，他会跟你说慢慢来，找你的节奏、
嗯、
不要急，因为我反应比较慢，动作比较慢，然后其实我的技术是很差的，基本功也很差，但是我的这个 AB 教练他会根据我的切实情况针对我的状态去帮我调整，他就是不厌其烦的告诉你应该怎么样，他年纪也不小，然后他就会做动作告诉你应该怎么做怎么，就好像一个老父亲一样的感觉、
嗯、
我就觉得。然后他还写了一本书，他就是把拳击的一些精神和一些就是生活中的一些就是哲学的东西会放在一起，因为老人他毕竟有很多生活阅历，还是讲述的东西就是让你会了解这个社会啊，了解你应该怎么样去做、
嗯、
我觉得最让我感受深刻就是那个节奏感，因为你打拳需要节奏、
嗯、
你要根据你自己情况去找节奏，那你的生活当中也是需要 follow 你自己的节奏，你不可能每一个人都是不一样的，但是你跟着自己节奏走你就会有自信，你就会知道我能干什么我不能干什么，就好拳击一样，你有弱点你也有长处，那你找回自己的节奏之后你就知道自己这场比赛应该怎么打。
嗯，那在萌萌那里练拳的那两年对你的婚姻有帮助吗？
没有任何帮助。
说得好。
因为两个人感情没了，就是他在喜欢你的时候你的任何缺点都是优点，当他决定要离开你的时候他的眼睛里你只有缺点没有任何优点。
嗯，
那你去强制的想把这个东西挽回是不可能的。
嗯，
就是一个人你在一个人心里面的位置已经没有了，那就结束吧，随遇而安，但我觉得挺好的。
所以就是说这两年的训练其实在某种程度上是帮助你接受了这个现实。
对，接受这个现实、
嗯、
就是学会了以自我为主、
嗯、对、嗯、
对，就是我觉得我很忙我很强了，他给我自信心你知道吗，在交流的时候我说打拳的，然后人家哦你打拳的，我就啊感觉特别好，我是打拳的。
所以真的就是能够减肥了。
对，减肥、嗯、但其实减肥最重要的并不是拳击。管住嘴迈开腿，饮食占70%、
嗯、
运动占30%。
很多人看这个电影的时候最打动他们、
嗯、
这个跟他们的营销有关，就是因为贾玲本人这个100斤减掉这个事情很耸动嘛，
是
就是所有的人都立刻记住了这个事实。我其实是被这个催动想去看一看的。像他这样的一个训练在一年之内减掉100斤这个事情可能吗？
可能，但是非常不健康。
嗯，
极其不健康，是对自己身体的不负责。
嗯，
因为就是说我觉得就是说我看过一些，我那时候就是喜欢上运动的时候我会去看一些文章嘛， 尤其是女性，你如果体重过快的下降之后，你会影响你的情绪，包括你的生理，就是你的姨妈会不正常，然后造成你的焦虑，因为你要快速减重的话，你肯定是要断碳的。断碳这个情况下会，
它还断碳，它还断水，都有。
断水其实它是不需要断水的，因为它不像专业的拳击手，专业拳击手他在比赛之前，他为了迅速降体重，但是又要不影响他的比赛，因为你量级，你本来比如说你这次比赛是打70公斤的啊，你原来体重在85公斤左右，那你最后的一段时间你肯定是通过断水，然后让你的身体处于缺水状态，那你过磅的时候你就是可以过，但是呢你可以迅速补回来，马上就一天之内可以恢复10斤，那你就会有力量，因为你断碳之后人是没有力量的，就是很明显的，
人是铁饭是钢，这句话是有道理的，
对，就是糖分，它因为碳水化合物是给你补充你的身体需要的糖原，糖原是给你就是说能量的，你不管是运动还是工作，你动脑子都是需要糖原来支持的。
是
的，
是的。
所以说我不建议就是大家说像贾迪家就觉得啊一年降100斤，这不现实，对身体是极大的损害，而且一年100斤的话，你没有像贾玲这样专业的团队的话，你的皮肤松弛感会非常严重，就是说，而且肌肉其实不可能像她电影里那么女性本身肌肉增长就是很缓慢的，你到练个4-5年都不一定会有那么强大的肌肉的出现，就很多女孩子的误解就是健身教练就说还没练两下说哦我不想长肌肉
其实长肌肉很难很难的，
女性很难，男性他话会比较那个，
他们有睾酮素，
对，
对我们没有那个激素，对，
对的，
或者说少一点那个含量，
我们很少。那你看的那些健美运动员就很大块的，其实都是还是用药的，
是的，是的，
还是要科技的。
即便是瘦下来了，婚姻也是没有能够，
没什么，其实我觉得挺好的，现在
真的挺好的，
真的挺好的，
就等于说是更新换代，变成了一个新的人，
你不要去勉强一件已经没有办法去挽回的事情，你让自己开心点就好了。我再跟你们说一个事，就是我有恐高症
啊。
然后呢，我以前有一段时间很喜欢玩户外，
而且是个喜欢冒险的人。
你以前就是结婚之前，你是本天生就是个很喜欢冒险的人吗？
对的，我天生喜欢冒险，但是结了婚，就是我觉得女孩子、女人就吧，就是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找到了合适的另一半之后，就很想在男人身后相夫教子，就觉得男人会把这个家撑起来，你只要在后面安稳的，就他的内助就可以了，对。
这是一种自我，就是 PUA。
不是 PUA， 是我们传统教育之下，就包括就是我这个年龄之下，我不能说就现在的年轻孩子，那我们这个年龄的就是说接受的教育文化背景啊、社会背景啊、教育背景啊，其实都是教我们就是女人就是应该是做男人的贤内助，而且女性是以家庭为主的，所以说就是我从认识我前夫到我们分开的这17年里面，其实我是把我自己的梦想给忘了，因为我曾经是想立志做一个广告人，我为了实现这个梦想，就是我想进奥美的那个时候，但我没有学历，然后我就去学了很多东西，然后也很努力的工作，但是谈了恋爱就觉得啊，我就想就是觉得有一个依靠了，然后就想把自己全部的东西就依靠在他身上，然后等分开之后才发现，其实最可依靠的还是自己，别的都是假的，然后就又把自己原来的性格甩回来，就他们说我，而且这17年里面我不停的变胖，从一个很瘦还蛮漂亮的女孩子变成一个啪黄脸婆，然后我给我朋友看的时候，他们说你经历了啥，他说你现在很励志，我说不是励志，叫出厂恢复出厂设置，所以说我一直觉得贾玲的这部电影给我最大的感触就是说，我觉得我有一个童话的一种感觉，就好像他里面说的这些其实也是我在肥胖时候经历的那些东西，就是这个代入感是很强，所以说我很喜欢他最后那一段看心情，因为我现在的状态也就看心情，我知道我自己要什么，我也不在乎你们对我的评价，不管我做什么，我觉得我只要自己舒服就可以，我看心情，我不 care 任何人对我的看法， 哎，真的是，就是中国女生真的很容易，就是说受一个文化背景的影响，很容易就觉得夫唱妇随啊这种概念是根深蒂固的，就没有就是说，其实我也不能说，其实全世界的女性都有一点，
是的，
不只是中国。那我觉得拳击给我带来的是一种自信，
嗯，
还有一种就是情绪的变化。女孩子她特别容易情绪化，这是天生的 DNA 的影响，基因影响，没有办法。女孩子是感性的，就是遇到一些挫折的时候，一些社会上的一些问题或者家庭出现问题，会比较的不容易控制自己的情绪，就是会害怕，有可能会做出一些错误的决定，就好像女性就是在婚姻出现状况的时候会哭着求着男那一半的回来，嗯，然后天天在那边哭啊。其实我那个时候也经历这一个过程，我就有一次在地铁里面哭的嘞，崩溃了，然后旁边有人问你怎么了但是练了拳击之后，我觉得因为你要去打拳，你首先得克服你的恐惧感，因为任何一个人他当 对方打你的时候，你第一个反应就是躲避闭眼，但拳击它是需要你睁着眼睛看着对方的拳过来，然后保持住你的情绪稳定，脑子里面立马想好怎么破招，就是你有可能有时候会让他打你一拳，然后你再还拳给他，就在他打你的时候他会有破绽，那你就会找到机会，抓住机会去反击他，可能你这一拳就是一个 KO。
嗯，那就是说我得先用我的脸接一拳，然后
有时候是这样，
对吧，就是我不仅不能躲，我还把我的脸凑上去挨这一拳，我才能找到对方的破绽再还击。
对，对方就是对方只有在出招的时候你才有机会看到他的破绽。
对，
那这个时候你必须是要有一个很冷静的头脑和一个很稳定的情绪，还有没有恐惧感。
当时去练拳击的时候没有想过自己马上要去打比赛，对不对？
没有想过。
那我据我所知，就是说你在自己的业余的练拳和去打比赛之间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过渡，就是说你要做好被打的准备。
必须要。
对，那么你是怎么样能够让自己接受这个事实，因为如果只要业余的你打沙袋就可以了，你只要练步伐，你只要练这些动作，但是如果上场的话，就是因为我曾经翻过一篇东西，就是写肠子的那个帕拉尼克，然后帕拉尼克他采访过一群就是说拳击手，然后所有的拳击手他们其实都会有一些后遗症，比如说是脑震荡，持续的脑震荡会引起的一些就是神经的这些损伤，然后记忆力的损伤，认知方面的损伤，还有一种就是他们所有人的耳朵和鼻子都是会有问题的，就他们的耳朵叫菜花耳，因为就是打的时候他就会充血，然后就会肿起来，然后他就消不掉，就是他的耳朵
长时间充血吗？
对对对对，就是很多的职业的拳手的耳朵是畸形的，就是这个道理，然后就是鼻子就更不用说了，
鼻子会反复断掉，
对，这个就不用说了。然后我就是翻完了那篇文章了之后，我对于职业拳手这个事情有了很充分的认识，然后我就意识到很多的电影，比如说我们看《百万美元宝贝》，这个是个很直截了当的一个职业拳手的故事，还有像《百元之恋》啦，还有包括贾玲的这一部，就是他们其实都没有去讲这部分，就是你被打残的时候你会怎么办，你要怎么样做好这个心理准备。
首先一点，我们是业余拳击，我们是一个爱好者，并不是职业手，那我们这个风险会几乎没有，
大大的降低，
就是打比赛的时候发生这种事故的概率是不高的，因为我们有护具。第二点呢，是因为我们是女性不是男孩子，女性的爆发力相对来说是弱于男性很多的，那就是说也没有那么重的拳可能让你把你的就是损伤打到那个程度，那疼是肯定疼的，
对啊。
大多数女孩子呢，她们就是喜欢练，但她们不喜欢打比赛，
是
因为都怕疼，
还是在逃避。
但是呢，就是我会接受它，是因为它给我疼痛会给我一种刺激感，因为可能跟我的经历跟我的职业有关，就是我的压力会很大，然后我
我们还没有说到你是做什么职业的。
我是开餐饮的，因为你要知道做一个就是说一个品牌的创始人啊老板啊这些都 OK 啊，咱们不谈，就是压力真的很大，你会面临每天都会面临各种不同的问题，尤其是近三年的疫情之下，你每天都会有突发状况，每天 都会有很烦恼的问题。那压力过大情况，你肯定要找一个发泄口。
嗯，
然后有时候你到了最顶底端的时候，你没有，你不知道怎么去解决的时候，你也需要让自己在一个忘我的环境之下去放松放空，然后你才能想到办法去解决这些问题。那我觉得拳击给你疼痛感，就是你练完之后打跟他们打完实战或者打比赛之后，就是你的感觉是不一样的，你就 focus 在这一件事情上，你不会想别的，你那一段时间只是在擂台上，
嗯，
然后只是想着怎么去击倒他，你的任何情绪问题都没有，然后就发泄完了就结束了，
嗯，进入了心流状态。
对，然后接打完之后你会觉得我很牛逼，我很强，我
就是这种疼痛和成就感其实给了你很多的多巴胺。
对的，
嗯，
这种多巴胺会让人上瘾。
万一你打输了呢？就是比如说那场你就是被揍得很惨，
输了我就会说下一次我跟你打二番，我一定要打，输了再打，直到打赢你为止。这就是我的信念。这其实这还是分人的，因为我是一个比较要强的人，从小就是这样，所以说我不介意我现在输，就好像我们创业一样，一直是输的。
嗯，
你但是你会在输的过程当中去找到一些你为什么会输，你会反省自己，然后你再想下一次我肯定不犯这块错误，那下一次输可能就是在输在别的方面，那你再反省一次，那你该开始对自己进行一个磨练，那你总有一天会赢。
那你是怎么解读，就是说贾玲在电影当中她打完了第一场比赛了之后发了第一条朋友圈是说我赢了，这个场景的？
我觉得她的赢不是指比赛的，她赢了是她拒绝了雷佳音。
哦，你是这样解读的？
我的解读是
她赢回了她自己的主动权，
赢了她的人生。
嗯嗯，
她以后的人生是不一样的，这是我的解读。因为她你看她就是走，就是跟雷佳音告别之后，她边走边一边走的时候也有一个闪回嘛，闪回的是之前那些就是说就是在他生活中就是给了他折磨的人，
嗯，
然后就是说最后是一个朋友圈打了一次比赛我赢了。那我觉得我的解读就是他是赢回了自己，他找到自我，他知道了我的底线在哪里，我会拒绝别人了，不会像以前这样唯唯诺诺，就是没有自我。
我看完这个结局以后，我会觉得他比《百元之恋》要处理的好。其实我更喜欢热辣滚烫的结局，就是《百元之恋》的那个结局也是差不多，就是最后安藤樱就打完了出来嘛，出来了以后也是那个男生在那儿等他，等他了以后，然后他就哭了，他就说我好想赢一次啊，就是我为什么就这么还是没有赢，然后就这样结束了。
这确实贾玲的热辣滚烫处理的会比这部片子好很多，
是吧？
对，
百元之恋那个结局我觉得其实有点奇奇怪怪的，我没有太喜欢那个结局。
哎，你说到百元之恋，我其实有一个问题想跟静飞老师来探讨的，就是说对于翻拍这件事，就是已经有一个很成功的作品了，为什么要去翻拍它？然后翻拍的时候怎么看翻拍的好和不好？
我只能乱说两句啊。
嗯，
一个就是说贾玲其实是个新导演，但是她已经是个非常成功的喜剧演员了。
对，
对吧？你看她之前上春晚啊，还有就是做各种各样的这种小品类的演出是非常成功的。
嗯，
可是她作为导演，这只是她导演的第二部电影，长篇剧情片。
嗯，
我是看了《热辣滚烫》以后又重新回去看了她导的第一部片，就是《你好，李焕英》。
嗯，
她那个李焕英上映的时候我都没有兴趣去看，
因为你会认为那是个小品放大，
就是凡是开心麻花出品的喜剧我是不看的，就是
这句话等会儿删掉。
还有南方人都不爱看，
就是这种语言类的，
对
吧？对，就是逗趣儿
类的，
完了以后笑点又很低俗，你就觉得何必呢，你为什么要把它拍成电影呢？所以那部片我根本就没有去看。然后这次我看完这部影片，我从纯电影的角度来说啊，很多人还是会觉得它不成熟，但是我觉得贾玲是有做导演的天赋的。
嗯，
她在很多戏剧点的处理上面是真的是很好的。
举几个例子让大家听听。
我觉得在开场的时候，你们有没有注意到，就是他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戏，就是开场的第一场戏是他其实已经要准备去迎战了，然后我们才进入了故事的闪回。但是当他走出那个拳赛的通道的时候，就他从休息室往那个比赛场上面擂台上面走的时候，那个走廊里面有两个小孩子，那两个小孩子在玩泡泡，没有人注意到吧，对吧？观众无所谓这种细节，注意他干嘛呢？但他为什么作为导演要安排这个细节呢？ 对吧？其实这整个东西我觉得就是它有一种主题性的东西要告诉大家，这个东西是我跟我自己的一个约定，一个游戏。完了以后我在这场游戏当中我要赢过我自己。比如说从导演手法上面来说，一开始他作为一个200斤的胖子，那个片头是怎么带出来的？他是从家里面出来了以后，一路走到一个小吃摊，吃吃喝喝，吃吃喝喝。其实他看到的是他看到的世界，就是他的一个心象世界。这世界上的人都在干嘛呢？有的人在吃吃串，有的人在干嘛，在谈恋爱，在干嘛？但是这些事情和我有什么关系呢？我就是有一种游离感。一开始的时候，我和这个世界是有一种游离感的。包括他一开始隔着玻璃看那个雷佳音，到了结尾的时候变成雷佳音隔着玻璃看他，这里面就是有一种位置的互换。其实这都是画面语言呀，他也没用台词讲，他也没有什么讲，他无时无刻不在用他的导演手法去传递这个信息，我觉得是很好的。包括他一些关键性的台词其实都是说过两遍的，像你很喜欢的那个看心情，他第一次是什么时候说？是跟他爸爸说，
就是吃饭的时候，
对吧？对，说我有两个苹果，别人要怎么办？我会把两个都给他。然后呢，现在我不这样了。到结尾的时候，他再告诉你一遍，看心情啊。你其实是对他反复的提点的。反正这个片子跟李焕英比起来，在导演手法上有巨大的进步，这个让我很期待，就是他下一步会拍什么。然后就是说，在改编的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做了相当多的中国语境的移植。
这个我非常同意，
是吧？
嗯，
做了相当多中国语境的移植，有一些地方是比原版要改的好的，有一些地方我觉得是出于无奈的改变，无奈的改编。
什么叫无奈的改编呢？
就是不能太丧。你知道吗？
oh.
就比如说你作为一个制片公司，你知道百元之恋的那个氛围其实是很日本社会式的，
对
对吧？就是气压很低，
纯丧。嗯，
但你这么丧，你如果全移植到中国的这个电影语境来，我觉得是肯定有问题的。所以你必须要把它改的好像是有一个更积极的更正面的故事面向的。
嗯，
对，
我觉得这个中国本地化的这个改编痕迹还是非常的多的，
明显是吧？
对，就比如说这个体育教练的这个麦克，
嗯，
这个麦克
很现实，
很现实。
对，
然后跟麦克这个之间发生的这些沟通都是在微信上面，类似于像这个我隔壁就是坐在我旁边的这个夫妻俩，他们的笑点就是所有的大众的笑点，
是，
就是每次那个老婆要开始笑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一定是一个成功的笑点。
嗯，
类似于像什么无意当中拍了拍他，就是你记得吧，
啊，
就是
我觉得这种事儿我也干过。
对对，就是无意当中拍了拍雷佳音。
嗯，
然后还有就是就诸如此类的吧。
嗯，
很多麦克当中的这个笑点我觉得是非常中国化的。
嗯，是的呀，所以我就是说他这个改编
还有那个学区房。
哎，
啊，
学区房是哪一个？
他的
妹
妹
吗？
啊，哦，对对对，嗯，那太中国了，
对，
这太中
国
了。
这一段很精彩，我觉得
这个很现实，嗯，
是吧？
真的很好玩，就是，那儿子也不是他的，我没想到会有这样的梗。他而且，
就是，
他说出来的时候是那么的平静。
是的呀，所以就是，那于老师，你觉得这个改编在你看来的话是？
我觉得他就是中国式的这个本地化的这个部分我觉得改的挺好的。
嗯，
就是作为一个尤其是作为一个春节档，
嗯，
老百姓都看得懂。
是。
嗯，这里面不管是丧的也好，还有就是说一些一些阴暗面吧。就这个阴暗面我当然说的不是那种犯罪式的阴暗面，就比如说是
社会阴暗面。
哎，对对对对，就是人心当中有一些不自觉的阴暗面。
嗯，
比如说他的表妹。
嗯，
就是他做电台，
啊，是吧？
对，
嗯，
那个做电台编导的表妹，
嗯，
然后用这样的手段给自己的工作，就是说
寻找机会，
对，
嗯，
寻找机会。然后还有他的那个小吃店里面的这个男老板，
嗯，
男老板对于女性的那种态度，这个绝对是属于社会的阴暗面。但是就是说他自己不会觉得这个是阴暗面，
嗯，
所有的人都会觉得这是很
正常
的，
太
正常
了，
就男人嘛就是这样。
对，职场
很容易就是这样。
嗯，
但是，
就摸摸你算什么，对吧？
对，
是，
就是他后来打他的那一拳确实是打得非常对。
对，
哎呦，注意到是左拳。左拳比较厉害，
强项。就是这一类的改编我觉得都很好。
嗯，
但是呢就是就我自己而言，我觉得我对于他前面那个唯唯诺诺的那个人物的设定，我觉得 稍微有一点点过，
嗯，
就是有点太唯唯诺诺了，尤其是他说话的声音也是
很细的，
就是有气无力的那种。嗯、好，
我觉得可能是他太饿了，就是哦，没有，那是前半段的时候，
前半段的时候，
我觉得也可能是一种长久以来的逆来顺受，
是的，是的、
嗯，还有就是过于肥胖之后的自卑，
嗯嗯嗯，
我觉得是有可能的。
我就是你可以看到他其实是个善良的人，但是他这种善良常常就被别人去盘剥，那个。他是看到豆豆给他去就骑那个电瓶车下大雨、
嗯、
又挡那个电，他是觉得不忍，不不不不，
他是很容易被感动的一个人，
他是个愿意就是去付出自己帮助别人的人吗、嗯、但是这种好意往往就是会
被曲解了，
被曲解或者被辜负，我觉得真的很常见。我在这我也经常在这种关系里面，我是这样觉得。
是就曾经不是有一句话吗，就是你可以有善良、嗯、但是你必须要有底线。
嗯，
你没有底线的善良其实就是对自己的一种伤害吧，可能、
嗯、
就我觉得他是处于那种没有底线的善良，
一开始的时候是这样。不过我挺喜欢这个电影有一个设计，就是即便他后来变强了，他也没有改掉他说话那个弱弱的方式，就是他还是那个人，只不过就是他也没有好像一下子变得特别神奇啊，就是那种对别人要
变成一个就是神奇女侠变身的那种感觉、
哎、对，就是
我觉得这样的情况下才能更体现出他已经变得强大了。
是的是的，
就我觉得往往内心强大的人他会更加的柔软，
嗯，
不会那么咄咄逼人，
嗯，
他就是慢条斯理说出自己的诉求而已，
嗯，
就很自然很自然了。
是的，
不过我还是最喜欢看后面的那段，就是他开始变身的那一段就是可能跟我的一开始的期待有关，
嗯，
就是我去看这个电影一开始的期待就是我想看他一个人是怎么样变成另外一个人的那个状况、
嗯嗯、
结果就是前面铺垫了很多嘛，就是我就一直在等一直在等一直在等，然后顺便还给李金飞发了一条微信，
他一边看一边跟我说哎40分钟了他都开始变身
其实大多数人都会有一种这种猎奇的心态呀、
嗯、
就是很想看着他变身，就好像我们看那些就是神奇女侠、
啊、会的
我们接受这种
那种，
然后露着大长腿甩着大鞭子就出来了。
对的，
就我其实期待的是看看到他怎么样一步一步的推进，把自己变成一个更好的人。
嗯、
因为就是我对这个电影的期待一开始是一个体育电影。
是的，是的。
结果看了前面45分钟的时候，我知道并不是。我也可以讨论一个新的话题，就是两位你们觉得什么样的电影才算是体育电影？是不是描写了一个体育的运动员或者说一种体育项目的电影就算是体育电影了呢？
其实我看过很多不同的就是体育类的电影、
嗯、
我觉得他们最终的归结点都是一个内心变强的一个过程，而并不是说一个技能是对你努力你有天赋、
嗯、
是可以达到，但是要达到这个技能的完善还是一个处于你的内心的一个状态来决定的。所以你看其实之前就包括就是不是有国外有那个体育电影是像洛奇啊、
嗯、
奎迪啊、
嗯、
还有那个就是打网球的那个姐妹俩那个励志的电影名字我不记得
那个叫什么，
他的爸爸就是黑人嘛，然后是帮他们就是让这姐妹俩就是怎么样的去克服很多困难，去说服一些赞助商啊什么，包括还有一个橄榄球的就是被收养的一个很胖很壮的那个黑人的一个橄榄球运动员。我觉得所有的体育电影你表面上它看上去好像是大家的那些就竞技类的一些训练啊什么，那这是需要你很强大的一个自我认可，一个自律，一个就是说不放弃的一个信念和一个叫啥坚韧才能达到的，它最终的诉说都是回到这一点的。
嗯，
就你没有这个强大的自信和一个坚韧感的话，你是达不到这个程度的。所有的运动员都是，所以就是我看过很多报道，就其实国外很关注，就很注重孩子们的体育，它是培养你的一个就是持久性和坚韧不放弃，这才是最关键的。然后就是说 就是也会提高你的智商，就是你的协调力。等你有了自信之后，你学什么都很容易。
嗯，
我觉得他的体育竞技的运动其实转述的还是以这个为主。
嗯，
因为你别的其实我觉得国内的像那些打排球的那个之前打排球的那些夺冠之类的电影，其实也是最终还是讲了一个是不放弃的一个精神，嗯，这才是体育精神。
嗯，
那作为一个自己平时也是一个运动员业余运动员的观众，你会去特别关注电影里面描写动作或者说是体育的细节的那些镜头或者场景吗？
因为电影它毕竟是戏剧化的，
嗯，
咱们就拿百万美元宝贝来说，
嗯，
它的故事情节很棒，
嗯，
我当初什么都不懂的时候我觉得很燃，然后我学了拳之后我再回看的时候我发现他是把很多的专业的击打的就是出拳的那些镜头是弱化的，
嗯，
然后他的主演其实他的拳击能力是很就是并没有
很一般，
对，
嗯，
很一般，就是刚刚开始学的女生可能一年两年的那种样子。后来我跟我朋友推荐这部片子的时候我说很棒，但是你就不要看他的技术了因为他们毕竟是演员，他们不是职业运动员，
嗯，是的。
所以说我觉得我们看这些电影是一个励志，
嗯，
是一个给自己的或许说给自己可能会懦弱的情况下的一个强心针，
嗯，
就是这样。你要讲到技术的话，那你可能会看更专业的职业比赛的那些回放啊，那些片段，
看纪录片就好了。
那个比赛的，
对，
对，
那他这个
奥运会去看奥运会好了。
对，这个就是我们就是看，嗯，像我们就是比如说要打比赛了，我们就会去看一些，就是说，
嗯，
去找一些视频。啊，看看他们的防守，然后那个看看他们的比赛的防守，我们可以学的步伐啊什么的，这是给我们就是技术上面会有长进的。还有有些拳是怎么去躲避啊，怎么躲闪啊，
嗯，
电影嘛，就是电影，
嗯，
就是技术，技术教学片和电影之间还是有很大的差别的。
其实电影就是一个对人的激励嘛，
电影就是要讲一个故事，
对，
嗯，最终是讲故事。其实我觉得体育片和战争片有一点类似，就是如果作为同样的类型电影来说的话，
动作片，
嗯，
不是，
就是所有的战争片，我们能被称作是战争片的电影，嗯，其实它的核心一定都是反战。如果它不是在讲这个主题的话，它就是个宣传电影，它就是个宣传战争的电影。对的，然后体育片就像刚才 Daisy 说的一样，一方面它是在讲这个体育精神。我记得去年有一个片是叫奈德，
嗯，
是吧？
它
是一个全世界超长距离 Open Field 的公开水域游泳的一个女运动员，六十几岁，
对，
从古巴游回了美国，
对，
就是这样一个人。就是一个壮举啊，他试图要完成这样一件事儿。我觉得最终就是在讲一个人他怎么样去要完成一个事儿，以及在完成这个事情的时候激发出的那种意志，
嗯，
还有那种人类精神，他最终要讲的是这个。不过有一种情况其实很特殊，我也不太确定像这样的电影是不是应该放在体育的类型里。他用的题材可以是体育题材，但他完全可以讲的根本和体育精神没有关系。比如说我曾经看过一个电影叫做 Foxcatcher， 我觉得那是一个非常棒的美国电影，导演叫米勒，然后他讲的是摔跤，古典式摔跤，那个你们去看了就知道，就是那个真的是一个所有观众看完了都在下面评论说我从来没有看过这么丧的体育题材的电影它是一个很严肃的社会话题，包括他之前拍过另外一个体育题材的电影叫 Moneyball，点球成金，
你跟我说了好多次要来说这个片子，
对，我超喜欢那个电影，你不理我吗？就，是
没办法，我
看过，
对啊，他也是体育题材，可是呢，他的这个主角是一个球队经理，他就是要讲他怎么职业化的去运营这个大联盟比赛，怎么样让他的垫底球队去赢。这也是另外一种比赛，就是人生的赛场嘛。
我觉得那个其实是一个，就是说项目经理的故事。
对啊，比如说今年还有一个片子叫《气垫传奇》，它也很有意思，它就是讲怎么 Nike 最开始怎么签到 Michael Jordan 的。
对，
我看过一点小视频，
是吧？
对，
这其实是一个以体育相关的东西为题材的商业的故事的片子。
它其实是个商战片，你可以说它是个商战片，但它也确实用到了体育元素。
嗯，
所以就是大概会有这么几种情况。嗯、我觉得就是我们说到体育，其实体育的范畴还挺大 的，可能不仅仅是讲运动员的故事，
嗯、
也有慢慢的现在有各种各样的人。但体育的这个事情确实可以作为很多人生的一种 metaphor。人生的一种隐喻，我们说
是一个特别好用的隐喻，
对吧？
嗯，
我就是觉得所谓的这个体育精神也确实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可能确实时不时的是要拿出这种勇气来用脸去接这个拳。
我们现在能够想到的关于拳击手的，不管男女，关于拳击手的电影当中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所有的这些人都是出生于底层的和贫寒的家庭。
因为本身拳击是属于一个人都能训练的运动，
嗯，
他也不需要什么特殊的装备，你可以自跟自己对话，
嗯、
就好像 shadow boxing 就空击，其实就是你一个人在和自己打，
嗯、
就是在练习，你要假想对面的那个人的出拳啊什么的，你就去感受，你就自己和自己的对话，
嗯、
而且拳击这个东西就是说，你拼命，你不怕死，你是能拿到成绩的。那我就想衍生到另外一个话题，中国人是比较注重拳击技术的，但是我个人练习下来，我是觉得技术是排第二的，在擂台上，
嗯，心理素质第一，
对，心理素质还有不怕死，就好像就墨西哥拳王阿瓦雷兹是我的偶像，
嗯、
他就是被称为技术很差的，但是我就是喜欢他的嚣张和他的狠，
嗯、
包括那个梅威瑟，他也是穷苦出身的，他就是。够嚣张，我就是那个，就是说你就是赢不过我。
嗯，
这拳击手必然的，因为所有称重仪式上的对骂都是一个对对方心理的一个探，就是试探。
嗯，
你叫嚣好了，我们可以当场就扯的那个骂你爸骂你，哦不不不，这个不像，咱们就说话说的很难听的对骂，
垃圾话 ，trash talk。
这个其实就是为了就是影响对方的情绪。
嗯，
所以说情绪和的稳定是在擂台上是。最重要的因素，因为技术大家练到最后其实都不差。
嗯，
像 Joshua 这种就教科书式的那种技术，他碰到了一个，他碰到的是泰森富里还是他还是样输啊？
嗯，
他的心里已经开始看到对方的牛那个重拳上来之后，他心里已经开始
畏惧了。
对，开始就是怕了。他怕了之后，他的所有的动作，他所有的思考都会变形。
嗯。
所以说我觉得就是你就不怕死，
嗯，
我已经是底层了，我没有东西可以失去了，我只有我手上的这两个拳头，我打赢了我就翻身，我打输了我也无所谓，
嗯，
他就无所谓啦，
嗯，
对不对？
那您是有一种非常草根的精神的。
你看其实很多职业就是那种拳王，他们到了最后不打了呀，
嗯，
就是打表演赛了，
该有的都有了。
对啊，但是他有了他就怕死呀。
嗯，
当你拥有很多东西之后，你就不想失去，不想失去你就特别珍惜自己。
嗯嗯，
对吧？所以说他就啊，反而那种草根，他要翻身，他本身就没有很高的地位，他就翻身，他就打。那个，菲律宾的拳王，帕奎奥，他不就是吗？
嗯、
小时候就是穷啊，打呀。他我很佩服他，八个级别的拳王，
嗯，
身重打。但是我很佩服他的精神，
嗯，
因为他已经既有了那么高的荣誉了，他还去升级
挑战，
挑战打这一个他没有进去过的领域。那人家比我就是高，人家手就是长，人家俄式打法就是绕着你打，退出扒一圈，你伸不进去啊，你必须近身去靠近他才能打到他。但我觉得这是一个自我挑战，我就很佩服这样的人。嗯、我曾经在店里有一些无理的客人，言语攻击嘛，然后说上海男老男人，然后说一句你信不信我打你？
啊，他会这样说。
我很冷静 ，OK， 我说你打，我给你打，
嗯，
我等着收钱。他然后骂骂咧咧跑掉，就是给你的底气，
嗯，
就是说你就很能在就是去判断你这个时候该干啥。
嗯，
要第一个反应就是你打呀。然后你知道他这种人是没有勇气的吗？
嗯，
这我就觉得很好玩。
他也锻炼了我们对这种恶意的态度，对吧？
对，
要是以前的话，你可能
就
气死
了。就吵
了
对，你越吵他可能会越咬着你不放。
嗯，
但有时候你无所谓， 他也没有办法了，他只能骂两句好走了。其实对你来说没有伤害，因为你跟他吵是消耗你自己，不
而且他要打你，他还不一定打得过你。
啊，不，他我也不会打他啊。
我觉得是，就是说是一个你的承受能力，这个欲在不停的扩大，所以你才有了那个底气。突然很好奇啊，就是说，虽然这么问出来好像特别的不礼貌，但是你被打的最惨的一次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就是在拳台上面并没有过。
哦，有一次，那个时候我刚学拳击没多久，有一个女孩子叫大顺，她平时是喜欢撸铁的，她练的比我
力量型的，
对，比我时间长一点。然后呢，只是实战，然后她嘣的一拳打在我的头上，我就感觉我的大脑在我的脑头里面晃了好几下，我懵了，然后我就不敢打了，你知道？然后他说：“我站在这边，你过来打我呀。”他说：“我不打你，我还是不敢上，你知道？”那时候我刚刚学拳没多久，然后我真的懵了，我说：“哇操，这真的是我能感受到那种脑震荡的感觉。”
就是并没有脑震荡什么的，
当然没有，什么瞬间觉得哇，然后我就怕了，你知道吗？这人这真的怕恐惧感，我怕被他打了。然后但是，好就这样过去之后啊。也就继续练，然后因为我本身体重比较大，我并不怕被女生打，我力量也比较大，然后我就不怕了。就那一次是真的是我学拳这六年时间来让我最震惊的一次。
嗯，
因为我技术也不好，也不懂得躲闪，人就笔直的站在他面前，就好像一个沙包在给他打。真的很好玩，但是你也知道你的承受力在哪里了。
对，我就是这个意思。就是人要知道自己能承受什么，这个很重要。
对的，你就知道自己最终能承受到什么压力，你就知道可以做什么判断。
嗯，
那你可能承受到高于你的那个承受能力的压力的时候，我觉得就是我们学了拳之后，我选择安静一会儿，我想一想，回去想一想后面发生这样的会怎么做。就你的抗压能力会不停的在增长。拳击比赛还有点好玩的是，就是说你可能前面几个回合你打的都不好，
嗯，
但是呢你忍到最后你找到了机会，可能一个 KO 拳就能反转局面。就前两天，就上个星期，中国有一个就重量级的一个拳手，他打和哪个国家的一个不败拳王打，你看他前面的他就是一直是被打，
嗯，
一直被打，就感觉没有还手之力。然后呢就突然之间一个重拳，他找到了机会，他扛着疼扛着压力找了一个机会，抱一下把对方 KO 了。哇，我觉得好牛逼啊。
嗯，
其实就是拳击的好玩的地方。
嗯，那你看那个热辣滚烫的时候，他这个里面的设定是他作为一个替补上场，作为一个新手跟一个十败还是十五败的，
反正是超厉害的
十五不败的一个拳手。
其实一般职业赛上面不会出现这种状况，
嗯哼，
除非呢咱们就像体育上面有一些刷子吧，就是包括就因为打职业赛会有积分啊这种要求，那你要获得资格去挑战更高的级别的时候，那你需要这些给你就是当刷子的一些拳手。那有时候就好像整个其实全世界范围内的拳手很多，他觉得自觉我打不上去了，那他就会我只要赚钱，
嗯，
我就当给别人当刷子。
这啥意思？就是你把我打败了就行了是吧？
对啊，就是
啊，
对方就可以有绩点了嘛，
有积分了。然后、
哦 okay、
但是这类拳手他本身的就是说排名也不会太差，
嗯，
因为否则这个他们也配不上队、
嗯、
因为几大组织他们在挑选选手的时候也是有要求的嘛。
嗯，
那像贾玲这种概念呢基本上不会有。因为一个业余拳击是没有办法和职业手比。
那又有一个问题啊，就比如说他那个电影当中，嗯，贾玲就是你前面说的前面一开始是毫无招架之力，他甚至不能够承受那样子的一个状况、
嗯、
但是他一定要坚持把这个所有的回合都打完，
三个回合好像
是、就
是、
对，就是像这样的一种心态，你作为一个拳手是怎样解读的呢？
我觉得这是体育精神。
嗯，
就好像很多跑步，就像爬我也要爬到终点、
嗯、
就是这个概念。只要我觉得我能打，就是没有被击倒的情况下，我也不会去放弃比赛。
嗯，
我就算是累得要死，我也是怎么样也要把这场比赛打完。就是说你就是说就想证明自己还可以，没有那么烂，
就好像他妹妹在下面看的时候不是说嘛，就看不明白，
有病吧，
有病吧，就明明知道是要打输的，为什么还一定要这么撑下去，
根本就打不赢。
那我觉得生活中很多时候就是这样的呀，
就是这样的，
就好像你看咱们就拿马斯克来说，我很崇拜他真的，他做很多事情就是他知道会输啊，但他还坚持，就是需要这样的方
式，就是这个输其实就是他往前面走的一个步骤，
对的，
一个台阶，
对的，就是你只要不放弃，失败是常态，胜利是凤毛麟角。
我觉得就是像竞技运动，它有一个很直观的可以被引申的点在于它有胜负之分，
对，
就不像是我们做的很多的别的事情其实是没有胜负之分
的，
就是没规则，
对，就是比如说像我们从事写作行业其实也是没有输赢之分的，但是你这个被打败的心情还是会有，
常常有，
对，
不管你做什么你确实会
有，肯定会有。
电影美国小说你看了没
啊？我这两天正准备看
了。对，然后美国小说里面的这个作家，他是因为看不惯现在很多政治正确背景下面的很多小说写成那个样子，就是简单化刻板化的那种样子，所以呢他就戏仿了这种风格，用笔名写了一个东西，
南波科夫啊，但是
然后他戏仿了这部东西写出来的东西，他自己自我认知是这个东西就是个垃圾，但是我要去把它卖掉。然后呢他的经纪人就把它卖掉，而且卖了一个天价，然后又拍了电影什么什么的。然后他虽然是拿到了奖项，他虽然是得到了就是说所有商业的认可，但是他心里面还是一个很微妙的一个
状态，是吧？
对，然后以至于他就是以至于他在某一个阶段他就说，哦，这个书既然你们要买，好，但是我提出一个更过分的要求，我要把这个书名改成一个粗话的，就是 F 当头的四个字，我就是要把这个书名改掉，然后别人就很懵，但是懵了之后还是答应了，然后就成为了一个畅销书，他就更懵了，就是他心里面那种不是赢的感觉，你知道吗？
我觉得这就是我们生活的复杂性，
对的，
因为就是那个边界嘛，为什么就是打拳击很痛快？我觉得我因为这个周末刚刚遇到一个朋友的孩子，他十三四岁的一个少女，然后他父母亲就一直带他去打拳击。然后他说我爸教我的是那种俄式拳击，
对，
就是从上面打，然后就叫揍，对，然后他说对，然后他说在学校里面是教英式拳击，然后就是从侧边打什么的，
平的，
应该是就是古巴拳击，还有墨西哥式的，还有俄式的，还有日式的，四种风格是比较为主的。
对，然后这个十三四岁少女就跟我说啊，你只要在那个 ring 里面，他说你。他因为小孩嘛，他讲话就很直接，他说打到对方的头就很爽，
他很直接啊，
对，他说你在那个 ring 里面你就可以什么都不想，
对，
他就是有点要想要玩玩的，所以我大概能理解那个样子，就是说生活是太没有规则了，生活的规则甚至像作家这样的职业，我觉得他们是要甚至努力的去发明规则的。其实生活的挑战要比拳击难得多得多，
对的。
可是在这样一个小小的暴力游戏里面，你可以什么都不想，就是一个很快乐的事情，
对的，
就是我们只有小孩子玩游戏的时候才能享受到的那种心情吧。
我
是觉得
对，这是我们这些爱好者能享受到的，职业拳击所不会，
那又是另外一个
东西了。对，因为我们是对我们来说这是我们的副业，我们可以很放松，但是你当他靠他吃饭的时候，那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还有很多的评论就是来 diss 这个电影当中的一个细节，就是他后来的那一年基本上是没有工作的状态，然后又是请了私教，然后
就
有很多的
很
对很多的老百姓的这个观众就看不下去了，
这是电影，
对，就是不是说我们不想这么去练，是因为我们还要去打工，还要去赚钱，所以就不可能像这样。
我觉得这一部分人是我比较不喜欢的，因为他们做什么事情都很消极，会去找借口，对啊，电影是不能推敲的，因为它毕竟只是一个故事而已嘛。但是你生活中，我说难听点的，有些人他为什么可以倾尽所有去买一部车，他就不会去实现一个自己年少时的梦想，花一点教育费用给自己身上提升自我，这大家的消费理念不一样，并不是代表他不能够去做这件事情，只不过他认可的价值和另一个人的认可的价值是不一样的，那是你的生活，你的 理念，你的价值观，
你的选择的是这个样
子，对，就是你自己选择的路，你自己该干啥，那是别人选择的路，他该干啥干啥，对吧？他也不一定有回报啊。当你做出这个选择的时候，你老是想着回报，那你就没什么意思了。
所以这个电影里面让我想到还有个情节啊，就是你说别人说那个网友不是说我因为没钱我太累了，所以我也没法做这个事儿，是吧？
是他们本身就是对自我没有要求，这跟体育没有关系，这是一个人的活的状态。
那你觉得就是电影里面不雷佳音这个角色吗？他一开始看上去好像是一个，我就是要打拳，我就是要打拳，老子刚正不阿。你看那哥们儿就天天跟那女学员腻腻歪歪的，但我就是要打拳。然后就
但不是
对，哎，你说的那个就是，比如说我要撑，也要撑满三个回合，结果那哥们儿第一回合第一拳就被人家 KO 了，
不，他
还拿了钱。
对，
对他其实一个，我个人觉得他是一个社会上很容易见到的一类人。因为他们在工作啊，在生活中任何的不如意，他们都是责怪在别人身上。他们没有想过是不是你自己出了问题。所以我就觉得这是挺可悲的一种人，他不改变他这个思想，他永远都是一个失败者。他不管做什么都不会成功。他为什么要去嫉妒那个别的健身教练麦克卖得好？因为人家会 social 啊，人家会推销自己，
提供更多的情绪价值，
人家知道我要的是什么，他就针对我需要的东西，我要得到的回报是什么，他去做一些功课，所以他麦克卖得好。你只会说他就是靠脸，你不能光嘴巴上说，那你有本事你跟他一样去麦克呀。你也可以找到自己一个出路啊，那你为什么老是算别人，然后自己却不去做呢？生活中很多这样的人。
说到这个，就是但是因为在这个电影当中啊，这个雷佳音正好是教练。就是你看，如果跟百万美元宝贝比起来的话，那个教练其实是一个有点像父亲，有点像兄长似的，一个很可靠的男性的形象嘛。
对，
这个电影里就，
不是，其实他也是我们中国那一些健身房和俱乐部
很典型的一种形象，
很典型的教练。我就打个比方，就去拳馆之外，我会去苏士堡那个健身
啊，对。
然后有一次我在跑步机上跑步，正好那个时候他们也有那个教拳嘛，然后后面有一个擂台，然后我就听到后面的教练在教一个女孩子拳击，然后我就来打得好。然后我就一边跑步一边看着镜子后面的他们。我觉得商业健身房是满足情绪价值的，他们不是教东西的。因为我们现在很多也有可能，我觉得是我们的受众嘛，他们更在意情绪价值。
没错，
是我们的就是并不像就是国外他们很注重运动这一个项目，那这是我们现实的社会问题。那我们的健身房他要盈利啊，
对，
他必须需要这样的教练啊。你任何的
就是天赋那种，
对，因为你任何的梦想的实现都要钱啊，没有钱你啥都干不了。你不能说我只有理想我不需要物质，这是不现实的。
我认识一个朋友，就是他给我刷他刷新了我的很多的对于就是体育的这个
认知。
对，就是他不差钱，他有一份挺好的这个外企的工作，然后呢就是他就是跑步，然后他就看了很多的教材和视频，然后根据那个东西去调整自己的姿势，然后再计算自己的速度什么的，然后就坚持，就是他没有别的花招，他就是每天都去跑，不管是气候如何还是什么，他就每天出去跑，然后果然是有了一定的进步。然后呢他就用同样的方法去学游泳，就是他没有教练的情况下，他先在陆地上面自己靠教材和教学视频先学动作，然后他就自己下水了。他就是这样去挑战铁人三项赛的。
哇塞，所以他现在能去做铁人
的，业余铁三，不是专业铁三。
不是专业铁三，就是他现在是走在这样的一条路上，所以他刷新了我对于就是说你需要体育锻炼的一个认知。因为以前像我们就像你刚才描述的那些女孩子一样，就觉得你要做这些事情前面好
多
好多的大山要翻过去啊，但是这一位同学就让我觉得好像你只要迈出脚去做，然后会学。
但是你说完全不需要教练，我觉得
至少
不太赞成。
应该不行。
不止拳击，就好像你跑步吧，
对，
他是属于很聪明的人，他的自学能力很强，但这样的人毕竟是少数，
非常非常少数。
对，就是像他们跑马拉松，他们是一个匀速的运动，他们职业运动员训练的时候就跑400米的操场，他的误差率不能超过零一秒，还不是零点几秒，他要保持一个平稳的心率、跨步的长度，然后整个速度，因为马拉松这种运动它就是一个平稳的状态，这是很科学的研究，包括你怎么送胯，你怎么去做一个热身，你怎么开胯，你怎么去纠正你的跑姿。那你很聪明的人他可以自学，但大多数人没那么聪明。
OK，
就是我们还是需要教练，
是需要的。为什么现在其实上海有很多的跑团，很多跑团他们的 leader 他们就是可能就是业余里面的精英者，就他们就会，你参加这些跑团，他们就会给你 share 一些这些知识。
是的，是的。后来他就参加了跑团。
对的，这也其实也是学习啊，只不过是不是付费的学习而已。但是就跑步，因为这个东西呢，大家都觉得迈开腿就能跑，但他们不知道它还有很多的科学性在里面。而且专业的人士是可以告诉你怎么样避开你的风险，就好像我当初啥都不懂。腿裂了，那很多人就是减肥，他们就觉得要做什么运动，什么运动，就是比如说跑步啊什么的，可以降体重。但其实你看过一些报道就知道，上坡走其实帮助你消耗的卡路里更高。
对，
你比较胖的时候，或者你体重大的时候，你可以选择就是一个坡度走，那帮你掉脂肪会掉得更快，再配上一定的就是力量训练，这都是专业啊。这些教练他是付钱去获取这些知识的，他来教你啊，你当然需要付费啊。就他们之所以是职业的，是成为教练是有道理，他能教你很多你不知道的知识，帮助你避开很多雷区。
就是你觉得看热辣的时候，你是怎么看待他里面的描写的这些教练的形象的呢？
他觉得他是在弱化教练，把这个教练都搞成推销员了。包括那一个雷佳音那个角色居然有那么烂，也是我没想到，还花了3万块钱买他书。
就是啊。
对，来讨论一下教练这个问题。因为像百万美元宝贝里面的这个教练是一个主角，
而且是正面的角色，
而且他里面很多动人的这个部分其实都是由他带出来的。
是的。
然后像那个《百元之恋》和《惠子凝视》里面，其实也很明显的都是就是教练起到了很大的一个稳定他的情绪和稳定他的存在的这么一个作用。但是就是我们来说一下这个这一次的
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会选了雷佳音这样的一个来演教练。
问
家里吧，这个可能是为了收视率或者一个演技成分吧。但是我看国外的一些就是格斗类的片子，他们也有可能，我觉得是跟我们中国人的运动意识有关。就是我们的演员都没有什么太多的运动意识。但是你看国外的那些演员，包括韩国的演员，他们都会有运动意识，包括像之前彭于晏和那个张家辉演的那个叫什么，他们真的是像一个专业的职业的运动员，你看他们的所有的格斗的场景其实已经接近于专业了，职业了。
因为他的剧情设置里面他们是有一段恋情的，但是你想百万美元宝贝是绝对不可能有这种剧情设计的。然后惠子凝视里面那个教练也是个比较年长的，是三浦友和演的。
对对对，
他们都退役了，他们不需要真的在镜头面前展示他们的拳击能力，他们只要动脑子就好了，他们是安西教练，这种就是胖胖的也不妨碍他去指导樱木花道打篮球。
其实我想说一句，就是拳击教练不一定是最能打的，教练和拳手是两码事。
没错，
好的教练他不一定最能打，但是最好的拳手他不一定能做好的教练。其实他们在，但是他们要有一段恋情在里面，怎么办呢？
太乱了。
那你只能找这样的。
我觉得我的想法是，有可能就是在他设定这个电影的时候，还是把喜剧放在了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位置上面，所以就说从这个角度出发，他去选角，他去设定这些人物，安排剧情，以至于就是说教练这一块真的就是被疏忽了，或者说他放掉了这一块的这个是。
而且雷佳音自己打拳的姿势都已经让我
很不行吧。
我不知道怎么形容。然后我看他们第一次，他第一次和那他们管的那个教练在擂台上打，我觉得他们好像连护齿都没戴。
哦，就是那个天赋是吧？跟他打的时候，
第一次打，嗯，就是说他不是打那个资格赛嘛，就是去参加比赛。我觉得他们好像连护齿都没戴，我都想给我教练发消息。我操，这个，太不专业了。
他们只是一个拳馆，就是商业化拳馆里面的。
对。
那所以这个剧情后来是有点跳跃啊，因为他在跟那个冠军打最终场的比赛之前，好像也没有拍他下面的。就是预赛，你至少要和人家对战过，嗯，你才能够
去打。就是我觉得他后面这段，嗯，就是我要吐槽的，其实并不是他前面半段拖得太长，而是他后面半段进展的太快。
嗯嗯嗯。
就是说，嗯，从一个人物的发展角度来讲，就是前面的这些心理的东西，嗯，铺垫也好，到后来就完全变成了一个动作。
嗯嗯。
就只有动作。
嗯。
然后这个动作的进程也是用就是 Daisy 的话来讲，就是很不专业，以至于就是像我这样的观众，我会认为，如果你是要表达这么一个人物的改变的话，你后面进展的未免太快了。如果你要说一个人他是从两百多斤变成了一个拳击手，那这个过程你又表现得太仓促了。而且事实上所有的营销告诉我，就是说你其实是花了一年多的非常厉害的一个功课，对吧，去做，但是这些最后都化为了结尾的一些减肥的备忘录和那个
有点仓促
一些视频，就让我觉得说该看的没看到。
我懂你的意思。
我觉得他可能是没有太多的专业性的东西可以剪在里面，
嗯，
他只能略过。就好像我之前说百万美元宝贝的时候，他其实也是因为女主角的她的技术上的一个，她毕竟是演员嘛，她可能就是没有那么好的技术去展现，她的整个镜头感是忽略掉这些比较偏技术的东西。她你看她上场基本上上去要扒的一拳就一个 KO 就下来了，
嗯，
就没有
设定，就是第一场就是要把人 KO 掉的。
也不，他就是后面打的过程当中也是回避了很多的，就是专业的一些
拳拳到肉的东西，
专业的一些的东西。但他更多
的
放在人文上，
就是像那个愤怒的公牛里面，其实就是有很多的近景，就是说拳是怎么打出去的，然后他会用一些慢镜头啦，或者是用什么来表现他那个拳本身。但是百万美元里面就没有这样子的镜头。是，应该是这个意思。
对，因为就是他有偶尔有几个镜头的时候，我们外行人看的时候是哦觉得好燃，但是你当你学过了解之后，你就知道他的技术是很差的。但导演是避重就轻的，他把他更多的就是想说的东西是放在他的一个
人生故事上面，
对，人设和故事上，和告诉你拳击会带给你什么。就是说他有很多人生的哲理会放在里面，这是他想表达的，他就避重就轻。忽略了，
我觉得就那个运动在荧幕上的展现这个话题啊，我觉得这个片子还可以啦，因为我反正拳击小白嘛，我不太计较这些，但我看过一个片子真的很夸张，就是那个摔跤吧爸爸，因为那个故事最后的那个高潮点就是一个背包摔，
对，
我们所有人都知道啊，背包摔要来了，然后他就把那个背包摔重复剪辑了好多遍，
是是是是是，就一遍一遍的摔，
对，各个机位，然后慢动作，然后音乐，然后跑，
并不电影了，
就动作是展示的很清楚了，但是真的就是实在是太夸张了，已经失真到就是说你已经忘记掉这是一个体育比赛，就哦我在看一个什么
宝莱
杂技，杂技。
但是其实你反过来说，摔跤这个运动，你也没有太多的东西可以拍在里面。
它其实很微妙的，因为都是一些细部的动作。
对，因为你摔跤，其实很长的时间大家都是在找相同的焦点，但他可能就是大家动了好几分钟都没有下手，那他怎么拍？他只能给你过肩上，
就最有戏剧性的地方。
对，
热辣里面也是，就是最后啊，终于达到了一拳，然后赶紧慢动作特写，然后汗水飘几分钟在那边。
因为摔跤它观赏性就没有拳击那么好，其实
对，
就摔的运动来说，拳击是观赏性最强的一个格斗运动。你看专门去看巴西柔术的，看摔跤的，没什么，只有拳击是最热的。
这个其实非常明显嘛，就是我不知道你们小的时候有没有家里面就是经常是看那个体育台的，就是我小的时候，我爸爸喜欢看的这些体育运动，就是所谓的最有观赏性的运动。 拳击、
拳击、
桌球、花滑，然后那个那个跳水、
篮球、
乒乓，对的。然后我爸就喜欢看这些，
就是体育台放啥他都喜欢。
就是我翻那个《后翼弃兵》的时候，那个时候不是大家都在看国际象棋，就是下棋。下棋它作为一个竞技运动，它其实也是一个最没有观赏性的，因为所有东西都在脑子里。
对的，想了半天，大家看两人静静的坐在那里。
所以后来我就觉得他这个戏写得好和编得好、拍得好的一个原因，就是他把一个没有可观赏性的一个竞技运动拍的，就是把这个人的故事拍出来好看。这个话题就是为了扯到说什么样的运动拍出来会是好看的，就是是电影会比较愿意去取材的。
他们不是说就是拍运动类的摄影师都很牛逼吗？
因为他不仅运动，他要扛着设备运动，
对，
跟着他一起
跑越野的，
跑越野的，还有那个滑板的，
对的，都很牛逼
的，跑酷
的
那种，都是很牛逼的。
你要跑在选手前面，或者在后面跟拍、
就光是跟上这件事情，已经是很多人做不到的了。
对，你跑越野在山路上面，因为我也跑越野嘛，在山路上面跟拍，你。关注力在他，然后还得扛着东西，你下面都不能看，脚下不能看，你摔了你都不知道怎么回事、啊、
是为什么没有人拍一个这样子的电影呢？就专门拍一个拍电影拍极限运动的摄影师的电影。
你这个无限套娃吗？这个就是
不是很好玩吗？
不过说到就是什么东西其实是在银幕上面展现的、这个话题李小龙有过回答的、因为当时在那个电影界他们就有争论嘛，其实也是一些听上去很无聊的争论，比如说他们会说李小龙的功夫到底有多深，好像没有人知道，但只知道他拍电影里面看上去很厉害。但是他就说这个其实是要做一个区分的，因为电影里面展现的格斗或者电影里面展现的拳击是为了一个show，它毕竟还是一个秀，它和真正的那个就是要赢的那种比赛是不
一
样的。然后像李小龙的那些夸张的嚎叫啊，然后那些拳脚啊，都是为了摄影机而设计出来的，
对，
要
展
现，
艺术展现，
所以
有武术指导这个工作嘛。
当然、武术指导他们武行的人本身是很厉害的，
对的。
然后同时他也要很懂得电影是怎么拍的，他才能够把这个东西做得很有观赏性，
很完美。
是你说热辣里面就是他虽然最后的那段很短，但是你觉得他拍他的那些比如说力量运动啦，还有一些就是有一个镜头不是也是很多是
110公斤硬拉
110对吧，
120公斤吧，他们
110还是120，反正就四片嘛。然后还有引体向上当中来做那个动作，就是这些你觉得拍的好吗？
我那个时候哭得稀里哗啦的，我已经随便吧。但是我只有一个感受啊，这个电影其实看完了以后，我一点都不想去健身房，我并不想去健身房，所以我不觉得它是个励志电影，就是我真的不觉得它是个励志电影。
女孩子不一定是每个人都想健身的。
我觉得它对我来说是一个心理电影，就是它在心理上面有很多安慰到我的地方。
是的，
然后至于就是外面的东西，我觉得是个形式，不管是拳击也好还是那个
电影本身，它就是给你一个心理就是有一个比较向上的一种东西。
对，
它并不是说教你要怎么怎么样，它真的就是一个给你一个心理的支柱。你看很多电影，你看一些文艺片和看一些那种复联这种的商业片，你就是感觉就是身心愉悦，代入感有，或者给你一些竞技的运动，给你一些励志的，让你自己给自己打一个强心针。这是电影就是媒介的媒体的作用。
是的，
那就是说热辣这部电影对我们三个人来讲都没有起到让我们去健身房的作用。但是我要这个话题要转到 Daisy 这边，就是你作为一个圈内人，你刚才不是说这个电影放完了之后有很多很多的人要去练吗？
他们只是蹭个热度。就我就觉得我们现在的社会已经变得我有点看不，我年纪太大了，我可能有点看不懂，年轻人可能看得懂。凡是就好像很多网红餐厅啊，一旦有一个明星，以前就是外滩那个鹿晗好像是一个油桶边上拍了张照片，然后好
多
年轻
人去拍那个油桶，
对
吧？
哦，就是说哪边开了，他们可以排24小时在那边，就是为了去明星去过的，包括我自己女儿也会做这样的事。我觉得，现在的这些，我觉得确实有很多人去尝试拳击，他们就是觉得就是可能 他们可以像假的一样瘦100斤吗？因为我不是做拳馆的，但是我只知道我朋友圈里所有的拳击教练都拿着热辣滚烫在选择。
我刚刚看完大众点评上面那个 Princess 上面也写着热辣滚烫。
对，
这是个不可错过的营销点。
但他只能，他并不能给你带来稳定的客群，就好像网红店一样，它只是一阵风。那他们这些人可能就是体验课啊，然后或者就是可能尝试一下就买一个半年卡或者一年卡，那他可能就去一个月，但是健身房获胜了。
确实确实，
健身房获胜了，
笑死我了。
然后就是我真的以前就是我在别的拳馆就比较好的一个拳馆训练的时候，他们也会去找一些网红，包括一些就体育展览上面就过来拍照，然后往往就没有专业的那种，就是全部是穿着就身材很好，然后
拳击宝贝，
对，这种真的就是没有专业的人会被邀请过去。
拳击宝贝这四个字是个很专业的营销术语。
真的吗？
真的
是吧？我之前看过一个拳赛，就是但我们可以说一下那个性别的问题，就是我之前看过一个拳赛，它当然就是一个男子拳赛啊，但是这种男子拳赛旁边还是有女生嘛，那女生就穿很热辣，反正她也不运动。
举牌小姐姐。
对对对，她就是
举牌小姐姐，这个美国流行起来的吧，应该是。
这必须啊，就好像你
必须。
咱们
请问这个为什么是必须的？
我问你个问题，就是女子拳赛也有举牌小姐姐
呀，都有，
那也还是穿成那个样子吗？
对啊，
哎，对啊，就为什么
这是
个
惯例
呢？
是吧？
我打个比方吧，就好像你篮球运动也会有啦啦队啊。那其实爱看运动的这类运动的角色是男性。对不对？
传统社会里面是这样吗？
对，你喜欢格斗类运动的，喜欢足球的，喜欢篮球的，基本上都是男性。喜欢运动。观看运动的项目全是男性，
就如果不让他们看会怎样的，然后他们就会觉得少了一点什么，或者就
不
会，
你不懂，
你
会来看。
不是，你要收视率的呀。你任何东西他没有收视率的话，谁会去赞助这些运动员啊？
不，但是运动它中间夹了一个就是穿得很热辣清凉的女生出来，当第二回合，当第三回合，
这是一个放松过程啊。我也很喜欢看这些举牌小姐姐。
你怎么回事？
你到底站哪边？
我觉得这个是，就是因为我不是站哪边，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就是你一个很严肃的场景之下，你给人一个放松的一个。
那我想看
不来一个叮当猫，或者是
叮当猫什么东西？
小叮当，小叮当。
那这是我们女性思维的结果。但男人啊，男人不都爱看热辣的身材吗？
那现在很多男人的头像也不都是什么林娜贝尔什么的？就是
那我想问一下，这些是不是都是中国的那些鹿晗式的男生？
我不知道，我觉得女子拳赛中间就应该有一个穿三角裤的男人上来。
没有，
第一回合，第二回合。
其实咱们再反过来说一下女子拳赛吧。其实女子拳赛的收视率并不高。之前两个星期前，我就是说看了一个职业手他点赞的一个短视频，我也发到我的朋友圈去了，就是讲了一个美国的有一个女拳手，好像她是十年前或者呢，我们就是所有的女性拳击类的职业拳手，她的出场费是非常低的，因为是被那些推广人或者那些公司，他们认为女性拳击是没有人看的，
就没有观赏性。
对，就好像女足拿到再好的成绩，但是她的观看率还是没有男生的多，因为女性她没有爆发力，她没有那种很强硬的对撞的那种。东西在展现，它是比较柔软，就没有观赏性。然后呢，那个女拳手，那她怎么办？她后来就是先去打了 MMA， 就是 UFC，她那种 MMA 嘛，就是
格斗去，
然后拿到一定成绩之后，再返回来打拳击。那她为了吸引眼球，她就是在称重仪式上选择穿了比基尼，然后给自己各种装扮，然后就是说让所有的。就是媒体啊，把他注意力集中在他这边，然后就是当那些就是公司他们发现诶有眼球有收视率有收入，他们就会去提高了女性拳手的一个出场费。
这所有的都提高了吗？
对，我觉得这个女性是真的很伟大，她就是说通过就是那种爱，就是比较 另类的那种方法，就是可能秀身材啊，可能有一点的性感啊那种，
就是他利用了这个游戏规则、
嗯、对、
嗯、
就是提升了女性的地位、
嗯、
我觉得这是没有办法的，因为毕竟我们不得不承认一个社会现象，我们这还是一个男权社会，
是，
那你女大家大多数的人都会觉得女性就应该是看孩子在家里做家庭主妇的，职场上女性要达到一定的程度是很难的。
嗯，
就包括像我做生意这十几年，你明显的感觉到你一个女人去支撑一个地方，其实你会受到男性的一个俯视的。
嗯，
那但是她就是通过自己，我们女性有什么办法，我们比较柔软，我们的就是可能我们会比较细腻，那我们长得好看一点，她也可以通过自己的脸蛋或者身材就是吸引了注意力，那你是可以吸引，但是你保证你的底线，那你就是去做一些提升女性地位的事情，
嗯嗯，
让别人对你刮目相看，证明你是够强了，那男性看你的眼光就不一样。那商业社会就是讲究一个收视率，能给我赚来多少利润，当这些公司发现诶有提高收视率了，然后他们就投入了，投入了女性地位自然就上升了呀。
嗯，
这是一个
很有个曲线救国的方式。
对，这是没有办法，因为确实是女性运动，说实话我也不太喜欢看女性拳击，
嗯，
是真的没有那种爆发力和那种就是说感觉、
嗯、
可能国外的一些拳击比赛你可以看到，因为他们我们的身体结构不一样，
嗯，
会不一样，但是我看过几场国内的就是职业赛，我觉得很多女生打的其实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的有力，
嗯，
但是已经很不容易了，
嗯，
这还是有差别的。
嗯，这个我可能会稍微有一点点不同的意见啊、嗯、因为就像你刚才说的这个情况，像于老师说的一样，他是利用了这个游戏规则去做了这样一点改变，但我觉得这个利用规则不太可能提升女人的地位，这个从整体上面来说、嗯、
就
他其实
第一步只是提升了市场价位而已，
对，
然后再去证明自己，
但是在这个系统下面这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行
的
策略，假如说我们有的选择的话、
嗯、
那我们当然就是坐在这里坐而论道、
嗯、
实际情况肯定就是很难嘛，如果有的选，我当然希望就是我也不必通过这种手段、嗯、我依然可以得到和男子拳击一样的待遇，
但是很难，
当然
没有一个女生会，就是你比较要强的话、
嗯、
你没有一个女生会愿意去曲线救国，
当然
这种手段、
嗯、
但是你这个社会环境之下人是不得不变通啊，
嗯，是的是的，
那你是没有办法的，这就是一个社会的不公平在、
嗯、第二个就是我想说啊，就是说我们认为女性的比如说这种搏击类的东西不如男子的格斗好看，比如说女足踢的就是没有男足好看，
对，
但是任何体育运动除了力量以外应该也都还包含技巧，我拿拍电影的事情来举例啊，就我们的电影会认为什么样的导演是大导演，你就像过去100年几乎全是男性导演大导演，什么库布里克啦，黑泽明啊，都是那种钢铁直男，对吧，完了以后我们就会默默的认定就是展现了这样男子气概和男人题材的电影是伟大的电影，比如说史诗电影啦，战争电影啊，他们进去对他们进入电影殿堂是不会有争议的、
嗯、
可是我就是拿贾玲这个电影来说，贾玲她这个电影她才拍到第二部长片、
嗯、
她是个女导演、
嗯、
她今天拍的这个电影我可以说她比韩寒拍的好多了，我不是拉踩、
嗯、
但是就是我能看出这是一个女导演的作品、
嗯、
她这个电影当中呈现的那种细腻，还有他能够呈现出来的这种视角，他能呈现出来的情感状况，是就是说，就是你以拿什么是好电影来为标准的话，那些男导演的标准对他是不适用的、
嗯、
这就是他的电影，他应该为自己划出什么是好电影和的标准，他能够确立这个标准，是的，
我没有这样觉得、
嗯、
我觉得贾玲这部电影她还是靠了一个推广和宣传，
每一部电影其实都是要靠
的，开始掐起来了
对，
没有我们就聊一聊，
因为我是觉得电影这个东西的话、
嗯、
就是说大多数电影它的完成它是面向的是这个社会上大多数的人、
嗯、
大多数人是非专业的，
嗯嗯，
那我们就是贾玲的电影这次热辣滚烫的票房那么高，一它是春节档，我觉得是国产电影的一个保护，这段时间没有 国外的片子引进，三月份就有了，对吧？然后再加上他的一个营销方式，让他的票房迅速上升。
就是这是一码事，但是我想说的其实就是这个创作标准的问题。比如说我们会下一个判断啊，就是说女子的力量不如男人，我只能说他们是不一样的，就是他们打出来
的
拳是不一样的，
对的。
但我可能不会说他就是不如男子拳击好看，因为我们天然的说，当我们天然的在说他就是好看，其实已经有一个标准了。
其实我明白你说的意思，
就是说
贾玲这个电影在你的解读当中，它其实是有一种天然的女性的意识在里面。
哎，对的。
所以呢，就是不应该是用传统的男性的电影的标准去衡量它的好坏，这个是一部分。然后，但是我还有一个问题想跟你说，就是我当时看的时候不是在给你发消息吗？就是我有一种在看一个被拉长的网剧的感觉。
有的，是
有。就是它的整个一个电影的画面感，我觉得没有符合我的要求。
现在不像个电影。
就对，就是这一点你觉得是我的偏见呢，还是一个什么样的原因呢？
就是电影质感是吧？
就是画面的质感，就是为什么我会有这种感觉，这个是国产电影的一个问题吗？
这是我觉得说国产观众的问题，就是对不起啊，因为我要得罪人
了。好好的阐述一下，我觉得是一个很值得讨论的问题，因为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就是它这个题材其实是可以拍的，从镜头语言上面来讲，画面上来讲，是可以拍的非常的精致和细腻的。就是为什么现在我会有一个看一个网络电影的小视频的感觉呢？
因为我们这几年小视频看太多了。
这个是确实，其实 Daisy 说的是对的，电影不可能不受影响，就同样作为视觉媒体的话，你不可能不受影响。然后第二个呢，我觉得他是一个喜剧出身的导演，就是他有很多东西是段子式的，这也很明显，对吧？比如说他闺蜜出轨的那一段戏啊什么的，这种东西都会影响你的电影感，电影它本身不应该依靠这些。
大姨妈该不该出血那段很明显，
对吧？是你说这种东西就是有点低俗，但是它很好笑吗？可能你旁边的观众是笑了，
笑了，他们笑了，
对吧？观众反应就是有，就是好，你就得放上去，因为喜剧的评判标准其实就是挺直观的，挺直观的。从电影诞生开始就是最受欢迎的一个类型，你判断它的标准就是观众开心吗？啊，观众开心了，他就会继续来看。周边林的电影，你说他很高深吗？他就是所有人都笑了，他就变成了一个经典，他就留到现在了。然后只不过那个时候的喜剧和我们现在的这个喜剧吧，它就是越来越段子化。
其实说到这个问题，我就觉得这几年随着小视频那种就是快速的那种东西，就是快速小视频的一个出现之后，我觉得有点审美降级。真的
岂止是降级啊，
都到地板上了，对吧？我们那个年代真的是你可以看到很多很好的广告，很好的平面设计，现在全部都是流量明星，没有任何设计感，好的作品没有。
是的，
就
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一个波动性的东西，也许在某种情况下，我不觉得说大家对好东西的需求会消失啊，我是觉得
明显的我们现在是有很大的需求啊，
但是它现在就是波动到这一边嘛，以后也许我们会慢慢的再波动回去，总是它有一个周期性的感觉。
我觉得是你一直就现在，我觉得大家对于一种美的认知是越来越低了，但是你的媒体包括你的电影一直呈现出这种符合市场的东西，就是为了讨好观众，你把那些没有任何美感的东西，只是低俗化的东西给了这些受众之后，他们会更加降低他们的审美意识，不会波动回来。
你就是觉得他就是会
同意？我同意。
我是觉得就不会波动回来，
所以我是有这个担忧的。
我觉得我也很担心的。
我也有这个担忧。
就而且现在随着短视频之后，现在人看不了书。
那那问作家，问作家，扎心了，扎心。
突然之间脑子里面回忆起来，就是在《百万美元宝贝》那个里面，伊瑟伍德演的教练，他的爱好是学外语和读诗歌。
他那个时候没有读林果，说读林果他就会天天看那个，
就是。哎呀，仔细想一想那个教练的形象，你看竟然还会有这样的一个设定。
他有点老派、嗯、他就是喜欢演这种老派牛仔。
但老、嗯、其实老派的人我觉得其实挺好的，他有就不像现在受到新鲜东西太多之后、
嗯、
他有一种自己需求的东西，有价值观。
其实我看热辣的时候我能够明显的感觉到，就是说导演和就是整个一个创作团队对于社会的问题他们都是看得到的，
嗯，是的，
就我们刚才说到的所有的这些问题、嗯、其实他都看到了，
是
包括媒体的问题，那个节目现场不是有一对离婚的夫妻的老师吵架嘛、嗯、就这段很明显的是在、
嗯、讽刺
讽刺现实、
嗯、
对吧、
嗯、
然后就是包括像什么健身房的和小吃店的这些、嗯、生存状态，它其实也是写得很露骨了，但是就是你看到他嗯看到了这些问题也没有办法，所以呢就最后就是用一个喜剧的小品式的方式进行了一个消解，但是这个小品式的消解在电影上面呈现出来就会觉得哪里不对劲，或者说哪里不够，那个拳没打到那个肉上那种感觉
就不够深刻。
我不知道这个是我的问题还是
因为一般放在春节档的电影啊、你看它现在票房多少了，31是吧，
差不多
啊、你就这 就是我们观众的基本盘，过年嘛大家进去看一看，能看个笑话出来挺好的。
那我觉得就是大家对于春节档的这个认知也是应该稍微的改变一下、嗯、不是说春节档只要看了乐呵乐呵就行了，
当然你还可以看主旋律啊、嗯、
但这是大众
那年春节档是个特别的，就是去年的春节档有《满江红》和《流浪地球二》，还有和我的家乡、嗯、这个
乡、
啊、对吧，今年是没有这一类的主旋律大片的、
嗯、
所以今年这几部就是一个正经剧情片，热辣是一个正常剧情片，然后张艺谋去年有两部，今年有一部《第二十条》是个正常剧情片，非常不适合春节观看，对吧？然后电影播出这个一个小时，一个人跳楼了，一个被撞死了，什么情况呢？今年反正大家看的都是一些正常剧情片，还有我们不会去看，但是人家卖的非常好的一个动画电影叫《熊出没》，你女儿会去看吗？
我不要。我不知道，
我不要，
我不知道他不看，反正我不要。我那个时候有一次很自豪的在电梯里面在跟我女儿讨论，我说我看的动画片比你多得多，我看的漫画书比多得多，
感觉小孩
我吃的盐比你吃的饭还要多。
因为我这个年纪，我们那个时候是引进了很多很好的漫画书，像日本的就是《尼罗河的女儿》《悠悠白书》
哎、
DNA 平方，对吧？
你这暴露的。
那是啊，像那个乱马，然后什么犬夜叉、
嗯。
但我女儿他们这个年龄，他们只有喜羊羊、
海绵宝宝、
看尼罗河的女儿、嗯，我就很想去了解那个埃
及
的故事。
啊、
我看凡尔赛宫的玫瑰，我就去翻那个巴士地狱的法国大革命的故事、嗯、历史，就给我们一些就是想要
知识类
的探究欲、嗯、那现在就熊出没花东桥
光头
喜羊羊把羊绑着然后就是那个听老婆话的灰太狼
笑死我了把羊绑着、
真的就是你没有那种感觉
一代人有一代人他们自己中意的文化产品啊，你像他们这代人很多人也都看漫威了，你像
漫威我也看全看
对像西方他那种什么经典的星球大战啊什么的新一代的西方人也不看了，他们千禧这一代就是过了，就是这一阵儿就过了，没一代人
千禧这代人看的都是 AI 的东西了。